各位好啊，今天是2023年的1月30号，是一个崭新的周一了。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兔年的第一期正式的节目。因为我在喜马拉雅的专辑啊，还叫给你一个真实生动的格力电器，所以第一期节目呢，我们还是说回格力啊。在过年期间啊，有一个听友呢，在我的公众号发了个私信给我，他说：“白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们看一看格力到底这两期的股权激励啊，能不能实现？这22年的年报呢，再过2个月呢就出来了，我们看一看格力到底啊这两期股权激励都是哪一些内容，并且它的考核指标是什么，它到底还有多少差距，能不能实现，以及白老师自己的看法会是怎么样的。”各位呢，正好顺着这期节目呢，再完整的了解一下格力股权激励的总体的情况啊。我把我做的一个详细的关于股权激励各项指标的一个图表呢，放在了公众号大白说投资，各位呢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您现在啊在喜马拉雅听到这期节目呢，也没关系，我呢慢慢的讲，你慢慢的听，我争取呢用语音的方式帮各位啊做一个清楚的梳理啊。我们先说第一期的股权激励啊，第一期呢已经过去了，整个格力实际的员工认购的金额呢是 11.4 亿。在激励计划的文件里呢，约定了本期参加激励的人员呢不超过12000人。持股的成本呢，由于第一期啊可能格力是没有什么经验，把持股的成本啊设定在 24.68 元，这个呢还是减去了2元的分红之后的成本，本来呢是 26.68 元，而且呢它是有锁定期的，一直要到员工退休啊才可以卖出，在这期间呢只能够去享受分红。所以第一期的股权激励主要是那些董明珠和中高管啊买的比较多，真正的员工参与的非常非常少。那不管了，我们先看一看他在第一次的股权激励到底设置了哪一些的目标。这个目标呢是他经过了调整之后的，本来的目标设置的非常高，我当时觉得达成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先来看啊，它分成了两个归属期。第一个归属期呢是2021年的净利润较2020年呢增长不低于10亿元的人民币，而且呢当年的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2元，或者是分红的总金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我相信它更硬的那个指标呢是增长不低于10亿元的人民币。我们来看一看数据啊，在2020年呢格力一共实现了221亿的净利润，在2021年的年报显示呢格力一共实现了230亿的净利润。我相信各位即便是不看图表呢也知道230减去221，它整个净增的净利润只有9个亿。那所以呢其实在它第一个归属期之内它是没有完成业绩考核的指标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归属期设置的是什么条件，2022年的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不低于20亿元的人民币，而且呢当年的现金分红不低于2块钱，或者是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又给了一个指标叫2022年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啊不低于 22%。这就是第二个归属期的业绩考核指标，它又加了一个额外的选项，如果呢第一个考核期届满，若公司的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那么第一期可归属股票呢全部递延到第二个考核期一块儿来去看，条件是2021年和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较2020年的净利润增长数总和啊不低于30个亿。那就意味着2021年呢增长了9个亿，那么在2022年呢就必须要增长出来21个亿才可以完成两期合并的考核指标。白老师呢帮各位看了一下2022年截止到三季度格力的季报，三季报呢显示它一共呢实现了183个亿的净利润。那么接下来就要用到小学教我们的简单的加减计算了，如果要达成第二个归属期的增长20个亿的指标，那么2022年必须要达成241亿的净利润，也就是说2022年的四季度必须要达到58个亿才可以。然后呢第一二期归属呢一共增加30个亿，那么对应呢2022年的净利润必须要达到 242亿才可以，也就意味着2022年的四季度呢，净利润要达到59亿，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因为2021年啊，最后一个季度，格力的净利润贡献是74亿，也就是说，如果2022年的年报出来之后，格力的全年净利润达到了242亿，那么第一个股权的激励方案也就顺利的完成了。好的，那这个呢，就是第一期股权激励的情况，我们再来进入第二期。各位呢，还是可以去公众号大白说投资看我给各位准备的那一张图表，看着图表听节目可能会更加的清楚一些。第二期的股权激励呢，总数依然是不超过12000人，总资金呢计划呢是不超过15.5亿，员工持股的成本呢是16.36块，经过2块钱的分红减去之后呢，员工认购的成本啊变成了14.36块。那么它也是分成了两个归属期，第一个呢是2022年的净利润较2020年啊增长不低于20亿的人民币，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前面第一期的股权激励的第二个归属期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2022年的总利润金额呢要达到241亿， ROE 呢不低于22%，分红120亿才可以完成第二个股权激励的第一个归属期的要求。那分红呢，我简单算了一下，折合啊每股啊是2.14块。第二个归属期呢是2023年的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啊不低于30亿。我们前面说了2020年的净利润是221亿，那么2023年的保底的如果要实现股权激励的净利润收入呢应该是在251亿， ROE 呢不低于21%，分红呢按照50%来看是125亿，折合每股啊是2.23块。第二期的股权激励呢和第一期一样，如果第一个归属期达不到呢，那么可以合并在第二个归属期一块来去看，也就是说啊2022年和2023年的净利润呢较2020年的净利润增长数额之和呢不低于50亿，也就是意味着2022年和2023年整个的利润呢和两期的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呢都是联动的。我再帮各位啊画一画重点啊，如果要完成第一期的股权激励啊，2022年格力的净利润不能够低于242亿。如果要完成第二期的股权激励呢，2023年的保底的净利润不能够低于251亿。其实格力呢在这个第二期的股权激励呢给自己留了充足的空间和比较多的后手啊，因为如果要在2022年完成242亿净利润的话，2023年保底是251亿，整个净利润的增长啊只有4%不到。各位呢通过一个春节啊看到了我们各个行业啊在复苏之后的这个强劲的动力啊，你有理由相信在2023年格力呢大概率能够完成251亿以上的净利润。在格力的历史的数据里啊，净利润最高的那个年份呢产自于2018年的262亿。各位你觉得格力电器在2023年有没有可能打破它在2018年创下的这个净利润的记录呢？在打破了之后它的股价又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呢？不要问我，白老师也不知道。我呢只是傻傻的认为啊，一年能够赚250亿以上的公司啊，它的市值不应该是2000亿以内的。好的，这就是我们兔年第一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感谢你的支持，你每一次的关注和转发都是我们在前行道路上最大的动力。祝各位工作愉快，投资顺利，再见。